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谢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的诗歌，也许他们如果继续唱下去我就不用讲道了。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为什么我刚这么讲，因为这一章不是那么好讲的哈。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我们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今天要从十一节讲起，但是我们从第八节念起哈，第八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愿那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只要是与善行，这才是自称是敬神的你。因这一道成敬其状，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成绩。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是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的爱在背后，主你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这段经文不是很好讲哈。如果说教会里面有几个地雷的话，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啊。踩的不对的话，踩的方式不对的哈，样子不对的话，都会爆发起来啊。就是讲到这个十一节女人的一个角色啊，我也了解，在座很多基督徒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看法，同一个结论。我也了解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查考了很久，几部网络上所有的信息全部查完了。那我也了解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是福音朋友，根本就还没有相信有这么一位神，然后哪一本圣经，这个圣经什么根据，为什么这么讲，觉得很会挺荒谬的啊。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忍耐一点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来思考为什么这段经文出现在圣经里。有几个在继续讲之前，有几个我们读圣经要避免犯的错误。我今天没有 slide 啊，那我就能用讲的啊，我试一下看大家会不会睡着啊。有两个当然很多啦，主要两个我今天要提的要避免的一个错误。一个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出现的次数。请问在圣经里面写的东西要出现几次才是真理？这是 trick question 啊，一次啊。请问有一些真理出现100次，另外一个真理出现一次，哪一个真理比较是真的？都是真的，对 ，OK 啊，我们要避免犯的一个错误，以出现的次数来决定它的重要性。啊，我们很多时候读了这段经文啊，这个经文只有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两处经文，那我们可以就忽视它。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么做了啊。那我们这么忽视的问题，当然不会马上出现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对我们圣经读圣经的一个心态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下一次我们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常常哎，就只有这么一处讲啊，我不要管它啊。就变成一个心态，就来我来决定圣经什么时候讲的话是值得我注意的，圣经什么时候讲的话是不值得我注意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避免犯。 绝对不能这样子去犯这个错误。圣经又讲了，你从上下文注意看他到底在讲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都是重要的，都是重要的。当然你每一段的经文你要好好的思考它里面，所以今天我的目的就是要看这段经文它是在讲什么。我没有办法把其他的经文都放进来讲所以你不要千万饶了我一下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讲的时候，你说 OK 你讲到这里，可是哥林多前书还有这段经文，我没有办法每一段经文都讲以后我们有机会或者私下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讨论。我今天焦点就放在这段经文，虽然在这里讲到这一类的经文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们还是要去面对，不能跳过去。另外一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文化背景不同，一句话就把它打消掉我请问你，圣经里面有哪一段经文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没有相关的？你能不能找出一段经文跟当时文化背景完全无相关的？创世纪跟当时文化背景有没有相关？有没有？四福音跟当时文化背景有没有相关？有。那有哪一段经文是完全没有相关，我们可以去读而不用去忽略的？全部都跟文化背景有相关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文化背景的不同就把它轻易打掉，然后就不去考虑也不去思考为什么圣经神的话要这么写特别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很多人对这个经文都很熟悉他是这么讲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在上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这里说什么？圣经什么都是都是这一个强调，就是说所有圣经里面的内容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不是神的话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明白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很困难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背景，是不是？除了圣经的背景，我们也有自己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些人这个要所谓的女人称半边天的那种的这种的概念进来的时候，一听到什么女人要沉浸学到不一味的顺服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一听到这句话的话就马上反感。我先讲讲我的背景好了我背景我是马来西亚这个沙劳越，那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提沙劳越因为太难记了，东马来西亚来的我是从这个卫理公会出来的。卫理公会我们当初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有很多关心我们的这些大姐姐大哥哥，我们是团契的辅导那今天呢很多这好几个大姐姐今天都做什么，都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做女牧师。所以对我来说这段经文我挣扎了很久那些都是我以前所亲爱的这个照顾我们的这个姐姐她们都是女牧师了，也常常在这个台上讲道。所以要我来讲这个经文的话，我可以 说啊，这个次数不多啊，不要讲啊，我不去管它啊，这个是背景关系，我不去理会它啊，我有我的原因可以不去理会的啊，啊，这个我妈妈星期二到，那我妈妈来听的话，她可能不高兴，因为她说你知不知道以前啊，谁谁谁我们的朋友啊，她是女牧师，你今天讲什么道啊？那大概大家知道我这个经文是怎么看的了啊？那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有的话，我是比较倾向于以我的这个背景的话，比较倾向于这个这段经文这是文化背景的关系，我们不去理会它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看啊，一节一节的来看。我主要今天要谈的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啊是在说什么，我们从这里来了解到底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这听起来这个好不好听？听起来内心会不会很难受？你要知道，在这里为什么这里出现这一段经文啊？提摩太前书在这里特别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我劝你们劝你对提摩太说，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啊。”他是劝他第一，然后怎么样，一直到这个第三章啊，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十四跟十五节，十三章啊，第三章十四跟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将这些事写给你们。倘若我恨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什么？你看到他在这里说。保罗在这里主要提摩太前书要讲的是什么？他说我要去你那里了，可是在去你那里之前呢，我怕日子当年太久，我要把这些事告诉你，告诉你这些事是要怎么样。十五节说叫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接下来他说什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说他，我告诉你们的，是要你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要怎么做，要怎么行。所以在这里他所讲的主要是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的去行这一件事情。他不但讲到这里，他还说什么呢？永生神的家应该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为什么要说在教会里面要这么做？因为教会有真理，教会要按着真理去做，而按着真理去做的是怎么样子的，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提摩太啊，所以这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那我们回到经文第二章啊，十一节啊，对，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那这里说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这里呢啊有一个动词，我像是插经一样啊。那今天就大家这个饶了我一下，我们用查经的方式来讲到啊，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在这里啊，原来啊，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也有一些英文翻的好的话，这里的一个动词是什么？学习，女人要学到，要怎么学到呢？要在沉浸中学到，要一味 的顺服，以一个沉浸的心态，以一个顺服的心态来学道。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女人学道。古代呢，犹太人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男人来是来学习的，女人来只是来听的。听得懂吗？你说，我们来学的话啊，我们来的话，你知道，只有男人有本事学习，女人只是听到声音而已。那的是这个意思，懂不懂？那是犹太人早期犹太人讲的。所以你要在那个时候说女人要学道，这个是突破他们的文化的，超越他们的文化的，很难想象的。早期的时候那个整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啊，他们的这个思路，他们认为说女人不能学东西的啊，女人来听，他们没有脑子去想的。这听起来，今天听起来是觉得很，怎么可以这么讲的啊？但是那时候是这一个整个文化。所以当保罗本身在这里，女人要沉浸学道啊，要学习的时候，这本身是反潮流的，是反潮流的啊。所以保罗并不是说哦，当时候的潮啊，这个文化怎么样，潮流怎么样，我就按着当时候文化潮流来讲，那是反对整个啊，当时候人们的这种的一种的心态。他说女人学习，为什么女人要学习？这一句话出现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啊。第二章第四节说什么？他说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他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什么？明白正道。这是福音的本质啊。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福音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啊，我们今天可以传福音等等之类。然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这一段第八到第十五节，那只是一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一个小小东西啊，我们不想提，提了不好意思，但是不得不提，因为在圣经里面，如果不去理他也可以啊，去理他啊就惹麻烦啊之类的。这不是啊，这完全是根据于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而从这个根基里面，你看见保罗说女人也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把整个这个世界的历史倒过来了，你知道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我们常常我们今天谈的话就会谈说是宗教让男女不平等。但是你仔细看一看西方的文化的话是相反的，反而是基督教到的一个地方，很快的这个男女的这个女人的价值就慢慢提升起来的。那你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历史看的话啊，这是一个趋势啊。那在神的福音里面，神并不是说神啊，他愿意万人得救啊，然后叫男人明白真道就好啊，女人只要听就好啊，这不是。他乃是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第十一节就说，我要的是女人学道。怎么学呢？他说要沉静的学啊，沉静这一个字呢，不是说安静不讲话，像我对我小孩子讲，你不准回嘴，安静给我在那边听我讲，而不是那种的意思啊。这个沉浸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啊，第二章的第二节，对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看那一段经文啊。第二章第二节，他在里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平安无事啊，有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就是这个沉静啊，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沉静的度日，不是说安静不讲话， 所以那个沉浸是讲到一个心态，懂不懂啊？你管教小孩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沉浸的心态，不是说你不讲话，而是说你不什么，里面的情绪不要波动。这有点像什么？第八节刚刚我们念的，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无愤怒，无争论，就是一个沉浸的心态。所以在这里不单是女人要沉浸，男人也要沉浸。男人，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所以这是一个沉浸，那怎么学一个沉浸的心态去学？然后十一节又说什么呢？要怎么学？一味的顺服。什么叫一味的顺服？很多人就说，哦，那就是不管这个三七二十一，或者三七二十什么啊，就是不都要顺服啊，这不是一味的顺服的意思啊，这个中文翻成一味的顺服，另外一种翻译的完全的顺服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差不多了啊，不是一味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啊。我们今天不喜欢顺服这个字啊，听起来好像是怎么吃亏，让人吃亏啊。你读圣经的话，顺服并不是一个次等公民才有的东西，而比人低一等才有的这种的心态。顺服，我们做门徒的，我们做基督徒的要什么？顺服是不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态是不是？我们凡事要顺服的心态是不是？而这个顺服是一个圣徒的美德，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之一。不管是男的是女的都没分别，我们都需要什么？顺服。问题是顺服什么啊？在这里好像没有讲啊，他乃是讲到这个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他没有特别说要顺服什么，顺服谁呀？你猜顺服什么啊？顺服神。顺服神这句话，这个大家都会讲。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堂堂皇皇的说，我是顺服神，我不顺服人，懂不懂啊？所以我们喜欢这个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发脾气，然后讲我顺服神，不顺服人，这讲起来很好听啊。所以我们喜欢抽象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我们想做我们要做的事情。顺服什么呢？那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理解呢，就是一个存一个顺服的心态，存一个顺服的心态。圣经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去顺服的，彼此的顺服，儿女要顺服父母，但是父母不是要顺服儿女，圣经也没这么说，父母要爱儿女，不是顺服儿女。那以弗所书还讲一句话，大家不喜欢听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讲不出来啊。丈夫没有说丈夫要顺服妻子，但是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到什么舍命的地步。所以这个顺服的当中啊，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十一十二节啊。我们来念一下十一到十二节。来，我不许十一到十二节，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好，到这里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一个沉浸，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沉浸，中间有什么？一味的顺服。所以他这里说女人要学到沉浸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所以这个沉浸是顺服的一个表现。这个沉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他要 要人存着一个沉静的心呢？就是不要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这句话我十二节最令人反感的，因为特别这个什么男人主义了、女人主义了，这个东西听了 这些话都很难听。因为我们一听到一看到这经文，一大堆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来了，就来了。我会慢慢讲哈，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回答所有的问题哈。也许我也不晓得你们怎么想的，如果没有这个回答到你的问题哈。我们私底下你找我谈的话也可以啊。我先谈一下，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啊，男女都一样。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无论男女都要学道，对不对？对不对？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无论男女学道的时候都要有沉静的心，对不对？请问你心里不平静的话，你能不能学的？不能学的吗？很多东西我跟小孩子讲，他里面还在大发脾气的当中，心里面不平，他听不进去的，没有平静的心很难学的。从某个程度来说，无论是谁在学道的时候都要有沉静的心，这个不是问题。问题不是沉静的心啊，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无论男女学道的时候都要有什么顺服的心。我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这个师父教什么，那徒弟就一直不了解师父在教什么，然后就觉得师父就故意不教他，其实师父已经在教他一个很深的一个道理，他就不以一个顺服的心，不体会师父的心，然后就不好好的去扎马之类的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呢，被敲醒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就早一点顺服就好了。你要学习就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对不对？没有顺服的心就不能学的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无论男女，你学了道，你就不可以立刻就把自己放在台上讲道来管辖人，明白吗？懂不懂？这个经文并不是说哈，女人学道要沉静，男人学道不需要沉静，女人学道要一味顺服，男人学道不需要一味顺服，这不是这个经文所讲的。女人不许讲道啊，不许她管辖男人，男人呢随便一个都可以讲道，他可以管辖任何一个女人，这不是经文的意思，你懂不懂？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无论男女学了道，不可以就站讲台来管辖人的，听懂吗？我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一段经文不是男人主义，任何一个男的讲道总比女人讲要好，这不是这个意思。在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那我知道我们有教会有一个口语，就是说你不是主日学不是主日学的学生就做主日学的老师啊，这个这样子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可是你也要平衡一下，雅各书第三章一节说不能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的更重的判断刑罚，我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你要站在台上吗？你要受更重的刑罚。但是的确保罗在这里有说女人不要讲道，不要施权柄在男人之上。为什么？那接下来呢，我要稍微仔细想解释一下也许跟你的文化背景完全是起冲突的，我希望你能够暂时 容忍一下，听一下圣经在讲什么。接下来圣经就解释了，他特别说女人不许讲道，不许他管辖男人。不是每一个男人都可以讲道，也不是每一个男人就随便管辖其他人，但是呢他有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女人不要讲道，不许他管辖男人。十三节就开始讲到原因，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到14节。来，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请问这里的原因提到的是什么原因？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整个创世以来最初的亚当夏娃，以他们的为原则，以他们为原则的话，是不是跟文化背景有关？你就很难说跟文化背景有关了啊，而不是文化背景的原因，而是超文化的一个原因。他说创造的次序，的确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有一个背景的，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话，的确有一些妇女呢到处闲着没事，这个不是我讲的啊，第五章里面讲的，你自己看，闲着没事到处去讲闲言闲语，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你说在哪里啊？我找一下给你啊。好，第五章13节，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但是保罗没有说他们讲话讲的不对，所以不要讲道，这不是他的原因。Okay? 如果这他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他大可就说你们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你们讲的都是错的。但是他不是以这个为原因的，他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他还不是讲到说女人讲道对还是不对，这不是他的焦点。你注意看的话，提摩太前书里头讲到有弟兄讲异端，也有妇女讲异端，如果大家有男有女都在那边乱讲一通的话，而保罗只有站出来说女人不准讲道，那他真的是有问题了啊！因为那就表示什么，男的我他虽然乱讲，我不劝他，因为他毕竟是男的，那就真的很有危险了哈，有问题了啊。他不是啊，他这里焦点不是说讲的对还是不对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许女人讲道，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你从这里看的话，12、13节，他的原因不是，他的确是有妇女在那里讲很多的话，不该讲的话，可能造成他讲了这些话，但是他不是只是针对说他们讲的话对和不对，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说你们说的不对，所以不要说的话，他应该不是只是针对女人讲的，应该对所有的人讲的，对不对？可是他在这里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讲的，所以他主要要对面对的问题不是说这里有一堆妇女讲错了话，他们要纠正。因为第一章后面都已经讲了有这个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他们在正道上这个偏离了，保罗很严重的责备他们。所以讲了不该讲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保罗都责备。 但是在这里不是，还不是说你讲的对还是不对的问题，他在这里讲的是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十三节就出现，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明白吗？不明白我再讲一次。很多人到了这里呢，就说哦，这是因为有文化的关系，那当初有很多妇女讲了不该讲的话，而真理有问题，保罗要他们先学，学好了之后再讲。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确要他们学习，保罗还要他们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你学习了，但是还有一个教会的在神的家里面的一个次序，就是他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原因十三节就说了，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十四节，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好，解释一下，保罗这里不是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然后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你看女人惹的祸啊，他不是这么讲的啊，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呢？因为在罗马书的时候，他讲说罪是从一个人进来的，他提到谁？亚当，他不提夏娃，亚当要负责任的。所以他的不是说啊，那都是这个夏娃的责任啊，都是夏娃的问题。他也不是说啊，因为夏娃比较软弱，比较容易被引诱，就是不容易出错，所以呢，教会不能让姐妹当这个领导的，因为姐妹容易出错。有些人是这么想的，那这不是这个原因，他也没这么讲。圣经从来没有说夏娃被引诱是因为夏娃比较容易被引诱。有人就开玩笑说，你看夏娃需要靠魔鬼来引诱他，亚当只需要靠一个女人就能够被引诱了，谁比较厉害？所以你讲不通的，怎么讲都讲不通啊！这不是这个圣经的意思，圣经意思不是说到底谁软弱，他乃是说神造天地的时候有一个次序，先造的是亚当，亚当神给亚当一个使命，亚当有了这个使命之后，神又造了一个夏娃来帮助他完成这个使命，有这么一个次序。神的使命是交托给这一个亚当的，夏娃乃是来帮助亚当完成这个使命的。这个帮助本身，帮助跟被帮助不是能力的大小，对不对？同不同意？我每天都帮我小孩做事情，他每次清房间的时候清到一半就哭了，说我清不来了，我就帮他清房间，我是他的助手。请问谁的能力比较大？搬的还是被搬的？搬的人能力比较大，是不是？所以不一定说搬的和被搬的哪一个人能力比较大，这不是这个。帮助和被帮助的不是地位高低的问题，懂不懂？我帮我的小孩，然后我小孩就在他的房间里面弄了一个漂亮的椅子，坐在上面说，这是我的宝座，我爸爸是我的助手，来这里有纸要捡，来那里有玩具要收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帮助和被帮助啊，不是地位高低的差别，当然人会把它变成高低的问题啊。当初神造亚当，然后造夏娃来帮助他的时候，不是说亚当你就做做王，然后其他人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啊，帮你。这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人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帮助和被帮助不是尊贵不尊贵的差别，是不是啊？绝对不是嘛啊！如果是的话，我就绝对不进我的小孩的房间帮他了啊。所以不是啊。但是神造 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有一个次序的，这个次序在魔鬼引诱人犯罪的时候，魔鬼就把这个次序什么颠倒了。可见这个次序重不重要？如果不重要，魔鬼就不需要在乎这个事情。那魔鬼把整个次序颠倒了，他就先让女人被引诱，让女人去引诱亚当去犯在罪里。这不是说谁容易被引诱，乃是在最终魔鬼把整个次序颠倒了。神在教会中其实也设立了一个次序，你看到这个讲到做长老监督的都是谈到什么弟兄，我们的教会是这个立场，美南金星会也是这个立场。我知道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个立场，我也知道不是在美南金星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看法，我也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啊。但是我们教会美南金星会的立场就是神在教会里头的这个设立的次序是弟兄来做带领的，而没有姐妹做长老或做牧师的。我先讲一下啊，因为我是个牧师啊。你觉得做牧师威风吗？做牧师威不威风啊？威风啊？什么啊？威风的话，那应该是我呼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做牧师，是不是？是不是很威风？哇，这个神把那个威风的牧师的职位给弟兄，不给姐妹，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会发现到这个我在服事的时候有这个挣扎。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啊，大家都很尊重啊。但我一旦辞掉工作之后，全职做牧师的时候，我所做的全部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懂不懂那意思？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多人他在职业当中，在工作的时候呢，他一边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一边有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佩服他。那些人，我就碰到一个弟兄，他就在犹豫，他就说，你知道我现在有工作，同时我在牧养教会，大家都很佩服我，都很听我的，我知道我一旦把工作一放下来变全职牧师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说他是理所当然要这么做的，就不会有人再佩服，也不会有人再尊重了。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还不出来，我看你那么爱热心爱主啊。他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他有没有预备好那一天，当所有的教会觉得，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就觉得说，他在那里服事是理所当然，以前都受人家敬佩的，那他晓得一放下工作，这个敬佩的心就没了。所以做牧师会是不是威风啊？是不是？不是了啊。那神是不是按着人的能力？哦，你的能力强，你的能力高，派你做牧师；你能力比较低一点，派你做招待，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啊，不是。我也跟你们讲过，我以前在 Kansas City 读神学院的时候，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很好奇我这个人怎么可以去做牧师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你们讲，就她就来安慰我，她说某某某人这个牧师他很会讲道，你知道他以前也什么话都不会讲的，他是出于爱心要安慰我。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神把责任放在弟兄身上，不是说、哦、弟兄的能力一定就比姐妹强，不一定，神就定了，神就要你啊，只要某某人你出来做牧师，这个摩西就说，我连讲话都不会讲，到一个地步，神说，我找你就找你了啊，你会不会啊，我都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不是因为能力强才来找牧师的，再来变成这个牧师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观念哦，上讲台的。做牧师的能力强，那我们只让弟兄做这个啊，所以教会重男轻女，这完全是我们这个教会外面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念，我们把它带到教会里头，绝对不是。我有一个神学院老师啊，我喜欢听他讲啊，那他讲到他有这个。不晓得有几个小孩，他比我们多，他不但自己生，他还去领养小孩。他说有一个小孩呢，让他很头痛，常常进急诊室。他说那一阵子呢，他进了不晓得多少次，要不然就是从某个地方摔下来，要不然就是他做了什么东西，玩什么东西又摔了下来，然后急诊室去几个月里面去了好几次。他还担心这个医院里面急诊室的人怀疑他在那个虐待小孩。那有一次他收到电话，太太打电话来，他说儿子脚流血了。发生什么事呢？那这个妈妈告诉小孩说他们家里面大部分我们也可能会有的两个冰箱，一个冰箱在家里，一个冰箱在哪里？车库啊，车库。他就告诉小孩子说，我这里的牛奶用完了，请你到车库的这个冰箱拿一罐牛奶。结果他的儿子就出去了，到了车库的时候敲了一个什么玻璃瓶啊，整个东西掉到地上，这个炸碎了啊，然后他的脚就踩上去就撕裂一大块出来，然后流了血。那个做爸爸的也是牧师就回来说，这次又发生什么事了，然后看到这个流血流得很惨啊，然后他就赶快带到医院去，然后急诊室就一边担心他小孩子啊，一方面担心这个医院怎么看他啊，这个他是做什么爸爸，为什么小孩子整天都在这个急诊室里头。然后小孩子后来这个脚缝了几针，他就跟小孩子谈发生什么事，然后他问小孩子说，你觉得这个事情，他忍住，其实很发脾气，想要发脾气，他忍住，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学到什么，什么可以改进的？小孩子说什么？你要把冰箱搬到家里就没事。而做爸爸的气得要命啊！可是他回到这个家里的时候，这个车库的时候，看这个这个叫什么现场的时候啊，凶杀的这个现场啊。他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脚步走到一个地方，玻璃砸碎了，那个脚踩在那边流了血，可是那个脚并没有停在那里，他的那双脚呢继续走到冰箱，然后又继续回来。所以这个小孩呢虽然顽皮，但是他有一个使命。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他有一个使命，碰到危险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他还是要完成这个使命，所托付他的这个使命。所以当圣经讲到这个弟兄的角色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使命。姐妹，他的太太 是要来帮助他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在你在家里面找一个 lazy boy 躺在那里，太太我需要一杯水，太太我这个有点热啊，开冷气啊，等等之类，不是这样子来。这个的角色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教会里面有一个使命，弟兄要去承担的。这个承担的当中，你不是谈说谁听谁，这个使命乃是说，弟兄们要起来往前冲，带着神的使命不放弃的往前冲，需要弟兄起来。这使命不是说我们弟兄在教会里面有个饭碗你不可以碰的啊，碰了之后我们这个弟兄没面子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有一个交代，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都要起来做的。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什么事情都是他们做我在家里面我的丽艳是老大，所以我们之间就有这个矛盾啊。那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什么事都不用碰啊，如果有人做的话就做吧啊，我就看你做啊。这个教会如果有人服侍很好就去服侍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方式的啊。所以你要我今天讲这个啊，弟兄要起来啊，弟兄要当头，这个除了我的这个信仰背景，看到很多姐妹做牧师，这个不这个背景来说，这是不符合的。我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背景，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其实很多弟兄们就宁可啊，这个女人要撑半边天，没有问题，你整个天都撑下来，我在那边享受就好啊。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谁撑谁撑啊？圣经乃是说，我们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他不是看啊，摩西有没有能力，摩西就是你的，你要起来做。这是神的家，神的家有神的使命，神的使命里头有神的次序。神要做的次序，那神要弟兄这样子把它撑下来，不是因为弟兄一定是比较有能力，而是神要这么做的。既是神的家，神的次序，神愿意这么做的，神就会什么赐能力，懂不懂？如果我们不按着神的方式做，神不喜悦，神说那你就凭你的力量去做，哪一个比较好？然后出了问题，责任都是在哪里？弟兄的身上。所以我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弟兄那里，我都讲了一句话，弟兄们，家里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责任都在谁的身上？弟兄的身上，因为亚当都负责任了。这是一个角色的问题，不是地位高低的问题，不是这一个能力高低的问题，也不是谁尊贵谁不尊贵的问题。这是神在神的家里面立的这一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说讲道啊，那讲道没有问题，那这里比较清楚讲的啊，那教主入学呢？我想这些东西细节的东西圣经没有讲的很多啊，但是它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整个教会神的家里头有一个次序，弟兄需要带领这个使命往前走。所以我想一致这个整体上来说，我们是这样子的，按照神的心意做的话啊，姐妹偶尔教一教不是问题，偶尔宣教士来讲一讲也都不是问题，但是整个原则上我们知道的，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在神的家里头 按着他的心意做。而为什么我们闽南精髓，我们教会本身也是说我们我们只能找弟兄当牧师做长老执事啊，不是执事啊，这个监督啊，执事的问题我们下回讲，您第三章就讲执事啊。那我们可以谈那个，我今天不谈那个，下一次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因为圣经是这么讲的，这个又是神的家，又不是我的教会，我不能随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况且这个职位真的那么好吗？你来做好不好？你来做，我马上下台。所以弟兄们也不要以为说啊，我做了这个长老，我做了这个牧师，威风。你很快就发现不威风了啊！你觉得很威风的，就不要来做牧师长老啊，不能做，因为我们是要来服侍众人的，要把整个事情看在肩膀上的。有时候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在当中，你看到了，你都要承受的。所以这不是在讲到谁的能力大，也不是谁的地位大，这个是不是男人主义，这不是女人主义，这是神力的这个持续要我们做。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做，神就会赐力量，也神也为他的家来带出那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他说这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其中一部分就谈到这一个。最后一节我们要讲的不能跳过，要不然有人会在那边想说是什么意思。最后一节，然而女人若残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什么意思啊？有几个解释的方式啊，有人说，如果女人呢常存爱心、信心、圣洁之手呢，她在生孩子的事情上呢就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说你去看医院里面看哪一个妇女生孩子很痛的那个就是不敬虔的人，生孩子不痛的就是很敬虔的人，这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有人讲到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意思是说在生产上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角色。如果当女人姐妹守住她们的角色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也就是让人得救的一个生命。有人这么讲是有可能的哈，把生产当着是一个姐妹角色的这个象征，所以他是这样子说，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姐妹的角色上得救，大概这个意思。我自己采取的这个观念呢跟有一些我也是思考了许多哥哥，我今天讲这段经文呢，我也需要去看好几多几多许多其他牧师的这个讲解啊来思考的。我自己比较理解的这个立场啊，当初当人犯了罪的时候，特别神对夏娃说你要受咒诅，咒诅的事上是什么？你在生产上要多受苦楚，所以他是讲到一个罪的咒诅之下。所以在这里的我理解就是说，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罪的问题上。所以生产上是讲到当初的咒诅，你在这个罪的咒诅上能够得救。 也就是说你的信仰必须活出来，活出那个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就必得救。懂不懂那个意思？我的立场比较是那样子。所以生产上只是象征说，当初是在那个事情上受咒诅的，那个咒诅怎么解决呢？那个咒诅就必须对着向神活出这个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并不是说以后生小孩就不痛，当然是一个象征的，是说我们在都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不能再活在罪的咒诅之下。在罪的咒诅之下，罪使神造的这个次序颠倒了，我们不能够再按着罪的方式来活，我们要按着神的这一个方式来活。所以但在这里的次序颠倒还不是指这一些啊，不是只是谈这一个，他前面还谈说我们不要只是看外面穿的衣服，我们乃是要守住里面的这一个金钱的生活。男人不是只是在外面这个发怒讨论问题，我们要更多有一个祷告的心。所以这个只是众多的事情的一件事情。教会不是只是整天只是谈说男人要当头啊，女人要做什么等等之类，这他也没有列了一大堆说男人可以做什么，弟兄可以做什么，姐妹可以做什么，这不是他的重点。他乃是一个原则，神造了这个次序，我们按照这个次序尊主为圣啊。但说这个都好啊，教会知道怎么做就好了，跟我什么关系？在这里主要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我们圣经我们的教会不是随便我们怎么想就怎么做的，而社会潮流怎么吹我们就往哪里走。我们需要从圣经的原则里面，我们要守住这个圣经的原则。第二，弟兄们要起来，要起来热心爱主，挑起神的使命。说你今天说好，你今天回马来西亚了，你面对那么多你所尊重的这个女牧师要怎么办？你要过去要告诉他们不可以做女牧师吗？我不会这么做了，但是我会做的是什么？我会勉励所有的弟兄们，你们起来。现在先不谈说姐妹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我们要先起来。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是教会里面热心爱主的大部分是姐妹，弟兄跑去哪里？然后弟兄坐在那边，姐妹热心爱主，然后弟兄坐在那边说姐妹不可以讲道，姐妹不可以，这个很奇怪你知道吗？弟兄们先起来，担起教会的使命，担起这个福音真理的使命，让我们起来为真理而征战。当你愿意起来的时候，按着真理摆上牺牲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今天的最急的问题还不是这个姐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急的问题是弟兄跑去哪里了，弟兄跑去哪里了。我们把我们的使命感，我把我们的牺牲的血汗全部放在教会外面，而教会里面最需要弟兄起来的时候找不到，找不到。我可以这么讲，因为我是弟兄，我可以这么讲，是我是很其实是挺懒惰的人因为是老妖，很多事情我不想负责任，需要起来承担，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承担这个责任不是说你们都要听我的，承担这个责任乃是说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这个事情，让我们把整个教会呼召起来一起往前走。所以弟兄的角色不是坐在这里说我有这个角色了其他人有没有尊重我，而是弟兄的角色是我有这个角色了，我要怎么摆上牺牲的带着神的家往前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在你的家安立了一个次序，帮助我们 能够愿意来按着你的方式来走，来服侍主啊，让我们能够仰望你，晓得主你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身份的高低，而是你要我们面对任何的使命的时候，是靠着你的力量往前走，更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互相扶持，来为着福音兴旺和摆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看重你的话，按着你的话语而做，也按着挑起你自己给我们的使命往前走。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